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从反对到坚信，丈夫走进法轮功。丈夫出生于60年代初，在金融部门工作，48岁时退职在家。他从小泡在中共党文化中，受无神论毒害极深，笃信说了实话玩了自己，结果自己不说实话也不相信别人，活得很累，以致高血压、脂肪肝、肾结石、痛风、鼻炎等各种疾病缠身。丈夫犯肾结石时，石头卡在尿管里，疼得死去活来，自己都不想活了。痛风年年犯，疼得走不动，寝食难安，自己恨不得拿刀剁掉脚趾头。那鼻涕一年四季流不断，裤兜里掖着小手绢，肩头搭着长毛巾，一天擤鼻涕不知多少次。生活的不便，走亲会有的尴尬，让他着实烦恼。为此，医生专家都看了，祖传秘方、民间偏方也用了，鼻涕照流不误。受中共毒害，立足家人学练法轮功。2006年，我开始练法轮功，丈夫因受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毒害很深，对我疯狂打骂，威逼我放弃修炼。我告诉他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也不听不信，就像发了疯一样的撕烧我的大法资料。有一次，我给丈夫的弟媳妇讲法轮功真相，被他听到了。他打骂着我说，你这不是害人吗？认为我是在拉他家人下水，在害他们。他工作单位在乡政府驻地，有一位官员的妻子因练法轮功而被绑架，这位官员就经常被上边找去谈话，并威胁开除公职，麻烦不断。他也因此惧怕中共的淫威，害怕麻烦找来，名利俱损，所以痛恨我修炼法轮功。打破谎言，走进法轮功。打骂了一段时间，丈夫见我并未像央视瞎编的那样，我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挺好的，他也就不再阻拦了。有时还趁我不在家时，偷偷拿出大法书看看，说虽说看不懂，但也没看到什么不好的东西。3年后的一天清晨，他去山上干活，突发脑溢血，蹲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才告诉别人。人家打120送他到医院时，已经过去5个小时了。当我赶到医院时，他只说了一句，你来了，就哽咽了。我内心平静，相信李洪志师父讲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相信有师父看护，丈夫不会有事儿的。我趴在他耳朵上告诉他，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心里念你不会有事儿的。他笑着说，哦，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我知道了。没想到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出了声。那一刻，我看到他整个人是那么和善， 那是在他身上从未体现过的善，他完全被善的能量包围着，烘托着，我震撼了。念完这九字偈言，他就昏迷了。这段时间里，能让他一直保持清醒头脑，支撑见到我，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在心里的缘由，只有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对这个生命的慈悲啊。检查结果就是脑出血，医生对我说，可能需要做手术，先理发，做好准备。我不同意给他理发，说先观察一下再说，因为我坚信丈夫不会有事。医生说，如果耽误了事，你们自己负责。我没动心，依然坚持不理发。他被推进了急救室继续观察。到了下午，检查拍片没再出血，而且出血点好像在缩小。大约第三天，出血点就消失了，很快就转到普通病房。病房里两张床，只有他一个病号，很清静。我就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他每天静静地听着，越听越爱听，越听越入心。有一次，他一边听着，一边自语道，这说的哪有错呀？这不都是叫人做好人吗？在听法过程中，师父就在给他清理身体，他恢复得很快，大约20天左右就能下床活动了，医生们直称神奇。亲眼见证法轮功是更高的科学。出院后，丈夫就开始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全学会了，而且每天都看转法轮。通过学法，他明白了人所以得病，都是因为过去做了坏事，积攒的业力造成的。善恶有报是天理，要想好病，就得按真善人的要求做一个好人，提升道德。他的思想境界在不断地升华着，渐渐地说假话少了，发火的次数少了，烟酒也戒了，脸色也和善好看了。他说，有一次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就感觉一股热流从头顶灌下来，直到后背。他相信这是李洪志师父在给他清理大脑。丈夫学法练功雷打不动，如果有事外出，回家再晚都得补上后才休息。练功3个月时，他的肾结石、痛风都不治自愈了，困扰多年的鼻炎现在也痊愈了，鼻涕不流了，那常年搭在肩上的毛巾终于拿掉了，他像卸掉了一块重负，心情别提多舒畅了。有一次，丈夫年少时的风湿性关节炎又犯了，原先犯病时膝盖疼得台阶都上不了，爬着走，中西医都治不好，最后用了一个偏方治好了。从那以后，这30年来没再犯过，练法轮功后又犯了。他想起转法轮上说的，以前你有过病的地方，可能觉得练气功练好了，也可能哪个气功师给看好了，但又重新翻出来了，那是因他没给你治好，只是给你往后推了，还在那个位置上，叫你现在不犯，将来犯。我们都得把它翻出来，都得给你打出去，全部从根上去掉。这样一来，可能你觉得病又犯了，这是从根本上去业，所以你会有反应。转法轮。丈夫深信不疑，除了学法练功，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几天后就好了。他知道这个病根师父给拿掉了，这次是彻底好了，书上说的都是真的。他翻着转法轮，发自内心地说，看看书就能治病，真是神了啊。中共江氏流氓集团打着科学的幌子诽谤法轮功，编造出不让人吃药死了1400例的谎言，欺骗舆论，毒害世人。即使翻遍法轮功的书，也找不出不让人看病、不让人吃药打针的说法。相反，还告诉人不是不让你吃药，常人有病一定要医治。选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李洪志师父只是在书中慈悲地告诉了人病的原因、吃药与病的关系以及修炼与吃药的关系，讲出了更高的道理。 丈夫亲身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功效，见证了法轮功是真正的科学，更高的科学。他对师父那种感恩的心是无法言表的。他恭恭敬敬地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当亲朋好友聚会时，丈夫都告诉他们，这个功法太好了，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找了几个人演的，是骗人的。我那鼻炎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治好，练法轮功练好了，每年都犯的肾结石、痛风都好了，连孩子都不得病，俺从此和医院断了交，真是受益无穷啊。
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这张照片就是见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辛宇明。我家里有一张照片，是我在练法轮功之前照的，来我家的人只要看到这张照片就询问照片上的人是谁，是干什么工作的等等。当我告诉那是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这时候妻子就证实说，照片上的人就是我。每次这么证实以后，客人更是惊讶，看看我，看看照片，摇摇头，无法表达心里产生的那份落差。这张照片因此就成了我向世人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最好见证。说实话，我练法轮功以后，真真切切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不是简单的用形容词的问题。现在的我是方脸，五官很端正。修炼大法前，我长的是三角眼、尖下颌、刀条脸，眼神是凶巴巴的，一脸凶相。我妻子时常给人描述我修炼大法之前的长相，说那模样啊，又丑又恶。有时端详照片的人也这么说，不是你吧，倒像是个被追捕捉拿的凶犯。大家哈哈大笑。实际上我还真的曾经因为赌博打砸抢，成为被当地警察追捕捉拿的首要人物。我出生时也许在娘胎里营养不良而发育不好，落个身体畸形，先天性罗锅、罗圈腿、三角眼。七岁的时候妈妈离开人世，爸爸是游手好闲不过日子的内耗人，也不疼爱我。我没有得到过父爱母爱，更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继承了父亲身上的恶习，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又沾染了各类恶习，偷、抢、砸、砍、吃喝嫖赌，样样都干。因为罗锅，从小养成了背着手走路的习惯，不会正面瞅人，背着手腕，斜着头，左顾右盼的走。熟人老远见我就躲着走，生怕遇到我不顺心的时候被我揍一顿。我好打仗，搅得四邻不安，我妻子时常被我打得头破血流。她要说离婚，我就用菜刀顶住她的脖子，问她离不离，她乖乖地说不离。而我在外边吃喝嫖赌，妻子没有一点能力管得住我。有人说我是亡命徒，打起人来是不要命的内耗，人人怕我。因为赌、盗、抢、偷，我曾被当地公安追捕。久而久之，由于没有节制的混日子，我的身体糟蹋得很不是样子了。医院检查出我身体的毛病，说当地治不好，让我转院。那时的我就是这么一个身残心残不可救药的人。就在这时候，有人送我一本《转法轮》，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一遍，书中阐述的道理让我心服口服。我明白了什么是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超越好人的人。我决定修炼大法。法轮功能使人发生洗心革面的变化，这是真实不虚的。我修炼法轮功后，严格按着真善忍的理念约束自己的言行，待人接物都高标准要求自己， 所有的恶习一股脑都戒掉了，我的思想变得纯净光明，心地变得善良，一生疾病不治而愈。现在我的罗锅没了，罗全腿直了，也不是三角眼了。这脱胎换骨的变化赢得四邻亲朋对法轮功的赞扬称奇。很多人，我的妻子因此也走入大法修炼，我们的家庭也变成了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修炼大法后，我变得宽容大度，在单位里按照法轮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无私无我，总考虑别人，人缘极好，同事们都愿意与我打交道。现在他们全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并且认可大法好。在中共的独裁暴政下，他们敢于做出这样的抉择，就是亲眼从我的身上见证了法轮功的美好超常。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不管我因为修炼大法变得多么善良正直，我仍多次被警察骚扰，还被非法关押过。警察的目的就是逼我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2001年新年之前，我遇到这么一件事。当时当地派出所警察紧紧地盯着我的行踪，怕我去北京。跟我熟悉的警察透露说，千万不要去北京，除夕那天天安门要发生人命案。后来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了，我一下就明白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不然怎么警察们能事先就知道了呢？这个中共真是邪恶透顶了。记得当时警察还对我说，打砸抢任我干啥就干啥，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我做坏事，就是别练法轮功。可见邪党的邪恶本质，纵容人干坏事，却不让人信奉真善人。我切身认识到了。以上是我修炼法轮功的经历，请大家千万不要再受邪党谎言的骗，不要受无神论的局限，用心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它是伟大的佛法，是最超常的科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我的重生》，作者山东济南大法弟子。我家住山东济南，今年已60多岁了。回想起我的过去，可以说是多灾多难。父亲是个医生，从我刚刚记事就听父亲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心脏发育不良造成身体供血不足，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冬天手脚冰凉，没有正常人该有的那种活力。还记得奶奶说过我是个糠骨，因为我的骨头特别的松软。母亲常握着我的手叹气，说我活不长。在我的感觉中，也确实和其他小孩子不一样，我的手指甲稍长一点就会反着长，像个簸箕状，玩水时间长了，指甲就软得像泡过的粉皮，这给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那时候在幼小的心灵里就开始感觉有一种莫名的苦恼。长到10几岁时，又有几种疾病缠上了我，顽固的发癣，令人恶心的头皮屑好像永远都落不完，讨厌的脚气，起满了水泡的双脚，干了就开始爆皮，没完没了地重复循环着，那个脚烂的真是自己都不愿看一眼。一个头一个脚，几十年来我的自尊备受打击，逐渐产生自卑厌世不合群的病态心理，这种心态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便秘按说是大人们的专利，我小小年纪也在承受着6、7天解一次的痛苦感受，成年后曾多方面进行调理，然而始终没见效果。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些疾病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不离不弃地竟伴随了我40多个春秋。我这个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厄运再一次降临了。1989年，那年我才30多岁，身体感觉有点问题，一个月来2次的例假，一次持续6、7天，并且量很大。到医院一查，是子宫瘤，大的已长到4×6厘米。从那开始，真正的灾难，真正的痛苦，开始真正的影响了我的生活， 年过四十以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瘤子在不停地长，血液在大量的流失，五克多的重度贫血导致了心脏病最终爆发。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一口气上不来，那颗心难受的似乎要裂开，整个胸腔及背后好像有一股巨大无形的力量在拼命地挤压着，痛苦无法形容。就是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这个可怜的身体还得同时承受着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的折磨，还得力不从心地伺候着那三个可恨的瘤子。那三个瘤子需要手术，腰椎间盘突出需要手术，可是那个残缺的心脏却承受不了任何手术。正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我的生命在承受各种痛苦的同时，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在病痛的几十年中，我竟然没有为某一种病接受过治疗，也没有为某一种病吃过一粒药。我的生命是在得不到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在生不如死的绝望中延长着生命进程。需要说明一点，以后的岁月我成了一个废人，犯病的日子需要家里老人抽空照顾，丈夫干一天活回来又得洗衣又得做饭，全家人都活得很无奈。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家人听说法轮功治病有奇效，从朋友那里给我借来了一本转法轮。虽然电视媒体的宣传使我对法轮功这三个字望而生畏，思想上有所抵触，但对生命几近绝望的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拿起了转法轮，慢慢读了起来。万万没想到，当我读完一遍转法轮之后，书中博大精深的法理让我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身体就出现了祛病的反应。净化腿时，整个腿里面像爬满了虫子，奇痒难忍的同时还伴随着钢锥刺骨的巨大疼痛。清理肠胃时，两个小时不停地连拉带吐，难受得有点承受不了的感觉。几天之后，无意间发现在肉里面藏了几十年的指甲竟很坚硬地长了出来。当这个罢了几十年功的指甲破天荒第一次能瘙痒的时候，我兴奋地真想到大街上去喊。2006年弟弟在重庆那边建了新厂，让丈夫去主持工作，我也一同去了。由于怕心，转法轮和练功带都没有拿着，学法和练功都放弃了。不久我的病又复发了，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身上没有力气，三层楼都下不来，站着都吃力。丈夫害怕了，说你活生生的来的，如果不活着回去我怎么交代，咱去医院吧。随后我就住进医院，下午进去的，第二天早上就出院了。医生说你心脏不好，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你们还是回去治疗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丈夫回到家，在网上不停地查找着，只要是营养的、补血的，不管多贵，他都给我买回来，极力维持着我的生命。说实话，那时候的我已经对生死听天由命了，很清楚那个瘤子磨破后感染了将意味着什么。2006年底，侄子结婚，弟弟让我们回家。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回家给我的生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机。2007年2月份，我带着法轮功和练功带又回到了重庆，开始认真的学法练功。从3月底4月初，大约十几天的时间，几十年所有的疾病全部清除干净。在清理子宫肌瘤的过程中，真的是惊心动魄，三天三宿不间断地排出那些腐烂的东西，硬邦邦的死肉，大的像荷包蛋状，小的像一团切碎了的花生米大小的方肉丁。长了近20年的烂瘤子，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彻底清理干净了。随后脚气、便秘、脊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先后在不知不觉中都调理好了。经过十几天的大清理，我重生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那种心旷神怡的美妙的感觉。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那些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不远千里冒着被抓被关押的危险也要上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一个从被病魔缠身历经万般磨难和绝望中解脱的人的心情是任何一个健康人无法理解的。2007年4月，我们回到家乡， 这次回来，我的同事、家人、我的亲朋好友面对我的巨大变化，他们惊讶之余都在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知道我修炼的朋友无不赞叹大法的神奇。2008年5月，女儿结婚，我带他们到泰安走亲戚，此行再次证实了大法的神奇。我带他们爬上了泰山顶，竟没感到累，这是之前我想都不敢想的事。2009年，女儿生了一对双胞胎，每当我抱着两个孩子上下楼，碰到院里的人，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我娘家是个大家族，以前每当有事碰到一块儿，我就是他们的话题，身体怎么不好，气色怎么难看，该吃什么营养的补一补。现在有事凑一块儿，我仍是他们的话题。二姐身体可好了，全家就数她健康。现在我的脸光光的，白里透红，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才40多岁。写到这里，我已泣不成声。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洗净，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作为一个法轮功的受益者，没有任何理由不按照真善忍去做，遇事先想到别人，永远做一个对家庭、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修炼人。
下面请听庆祝513专辑
悬崖摔下又生还，高压电流走体外，作者大陆西北大法弟子。2007年，我因表示要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遭受中共当局的追捕，在一次逃亡中不幸落入约15米深的悬崖下。当我一脚踩空的时候，脑中第一念现出不好，紧接着就重重地摔到崖下，当时感觉五脏六腑内一股热血向上翻腾，但到咽喉时，我想到我是法轮大法弟子，我没事。就这么一念，那股热血就又回到了腹脏中去了。我想站起来，可是怎么也站不起了，心想骨折了，马上又否定了这念头，我是大法弟子，没事。我不断地发正念，口中大声地念着正法口诀，我每念一声，我身体就哆嗦一下，不念就不哆嗦。我知道自己身体周围聚集了旧势力安排的无数邪恶。这是大西北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自己又动不了，我只有不停地念正法口诀，心中想着请师父救我，一直熬到天亮。静静的山中没有一个人，心想来个人就好了。这时我听到了人的脚步声，我看到一个中年人背着干粮，提着暖水瓶出现在我的眼前。他见到我时吓了一跳，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摔下崖来。他很吃惊，看了看那高高的悬崖，地下又是坚硬的岩石，而我还活着，就不停地说你命真大，你命真大。他倒了杯热水给我喝，我告诉他我是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大法学员，遭到中共警察的追捕摔下崖来，也讲了法轮大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坚持修炼等等。这位善良的村民说，我今天是到这山中淘金来的，不然你也就不会遇到我了。他跑回村中给我的家人打了电话，并且喊了放羊人将我抬到村里。我只有双手合十，谢谢师尊，谢谢这么善良的村民。他们拿来了牛奶给我喝，这时我的身体渐渐地有了知觉。家人闻讯开车将我送到了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盆骨轻微骨折，其他都没有异常。大夫让我住院输液观察观察，我说还是出院静养。我每天躺在床上，在同修的陪同下按时练功学法发正念，就这样休息了15天。到了第16天时，我想我不能这样老躺着， 我要起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起了床。以后我就每天坚持站着练完动功，开始练法轮周天法时腰弯不到位，我心中说我一定能做到位。我忍着疼做得一次比一次标准，疼痛也一次次从上向脚下移动。等我完全练完第四套功法时，我浑身舒畅，到了第17天时能在屋里走动了。2009年我到处打工，一天在一家人房顶上干活，手中拿着金属铁皮，只看到在我上2米高处架有民用电线，心想我得小心点别碰到电线。当我把4米长的铁皮高高举起时，突然感到胸口像被一个大手掌猛地一推，我重重地摔倒在彩钢房顶上，同时感到电流从我的肌肉与表皮之间穿行到脚底，而我的内脏像被一层厚厚的物质包围着，电流根本进不了体内。我感到惊奇，想哎，怎么了？哪儿漏电了？四下找寻才看到距房顶5到6米的高处还有3根高压线，是这铁皮碰到高压线上了。当时倒没害怕，还是那个想法，我是大法弟子，没事。晚上在家洗脚时才发现脚趾上被电流电击的起了好几个泡，其中一处击穿了，胸脯上也有几个被击出的像小拇指粗的洞，不过没流血，脚趾上的泡流了几天血水就好了。这时心里才开始后怕，原来我是被高压电流击中了，是师尊又一次救了我。哎，前几天还在网上看到人们为老人摔倒了应不应该扶他起来而争论不休，真是可叹可悲呀。要是没有99年共产党对法轮大法的疯狂迫害，大法在中原大地上就会红传广大，会有多少人得到大法和师父的护佑，那么人心也就不会像现在一样败坏，苍生也就不会像当今一样在雾霾中如此无奈，在冷漠与恐惧中生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题目是父亲，作者湖北襄阳大法弟子。2001年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我走出来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谎言，被非法判刑7年。我的父亲是一位朴实忠厚的农民，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他每年带着幼小的孙子从偏远的山区往返1000多里地去看我，人生地不熟，吃了不少苦。我在监狱不配合邪恶的转化，父亲多次被拒绝会见，狱警威吓父亲，你要配合我们转化他，如果不转化会永远关在这里。父亲60多岁，经历了中共历次运动，了解中共的邪恶，心理的恐惧和思想上的压力使他在2007年病倒了，母亲也在这期间瘫痪，妻子为了负担家庭生活外出打工，家中留下2个病重的老人和一个幼小的孩子。2008年我从狱中出来，老人居住的房屋几乎破倒，前后长满了1.5人多高的荒草，凄凉景象令人心碎。当时正值中共举办奥运，不断有人上门骚扰，父亲被病魔折磨，有多种疾病缠身，严重的冠心病，呼吸困难，全身浮肿，严重的脊椎病使他恶心呕吐，头晕目眩，还有胃溃疡，这些疾病引起他全身发麻刺痛，坐卧不宁。我劝父亲学法练功，他害怕不敢练，当时经济困难也没有能力医治。2009年冬，我打算去一个离家不远的地方做事，需离家一段时间，临行前给老人准备一些生活用品和500元钱。父亲劝我不要去，说冬天了，他的病情越来越重，随时有走的危险，担心没有子女送终。 我安慰他别多想，有事打电话，我随时回来。我走到半路上就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喝农药了，正在医院抢救。原来我走后，父亲拿出农药到母亲床前说，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先走了。说着把农药倒在碗里，端起来就喝。母亲趁父亲不注意，拿起床头的拐杖将药碗打翻在地，大声呼救。邻居赶来，赶紧送父亲到医院抢救。由于抢救及时，很快脱离危险，观察几天回家了。我安慰父亲别悲观，再次劝说他修炼法轮功，心中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心情低落，没信心，并说，你在监狱受苦时，你爹我省点钱每年也去看你一次，现在我病成这样，你只让我念这几个字，你是怕花钱给我治病，你不孝啊。新年后，我凑足钱到县中医院给父亲办了住院手续。检查完后，主治医师给我单独说，你父亲病情复杂，最严重的就是冠心病，心律紊乱，手贴在心脏部位时，心脏跳动的张力能把手推开，随时有猝死的可能，需住危重病房，24小时需人守护，出现意外，医院不负责任。父亲住院20多天后，我问医生，父亲这种病到底能否医治？医生说，这是医学上一直攻克不了的难题，称作不死的癌症，治疗只是起到缓解痛苦的作用，无法治愈。父亲对我说，既然这样，你也算尽心了，出院吧。回家后，我耐心给父亲讲大法的美好，讲了很多修炼和诚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实例，并给他说，你的命只有我们师父能救，如果你相信，你愿意练，你就有救。父亲说，好吧。我说，你先学简单的，在心中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痛时睡不成觉，他就一夜念法轮大法好到天亮。刚开始父亲问我，为啥念了还那么痛苦，到底有没有效？我告诉他，要坚信，这是佛法，只看人心，你不要想你的病痛，只管诚心念就对了。父亲信了，念着念着病痛逐渐减轻，身体逐渐康复，能够下地摘菜，做三餐饭了。一个多月后，医生打来电话问我，你父亲走了没？这么长时间没打电话来，是不是过五期了？我告诉医生，我父亲现在可以给家里做饭，可以下地摘菜。医生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父亲现在也在学法，渐渐走入修炼。邻居和亲戚见父亲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像换了个人似的，都说我们子女孝顺，对父亲照顾周到。我告诉他们，父亲是因为相信大法得福报了。亲戚们看到大法的神奇，很多也要学法学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